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。
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？李月新老师主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，我是李月新，这是第22课。上一课第21课我们读完了和西阿书13章1节到8节，这一课我们会一同研读13章9节到16节这个段落。请弟兄姐妹翻开和西阿书13章，和西阿书13章我们会先读13章9节到11节这个段落。这个段落的语气好像一种辩论式的演说，在先知和以色列民之间的争论过程当中带出信息。我们在上一课读13章1节到8节的时候，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13章的3节和7节，先知宣布国家要灭亡了，当时的以色列民有什么反应呢？很明显，他们并不相信先知的话，但是耶和华神借着先知的口回应，我必毁灭你，这是今天我们会读到的内容。我必毁灭你是一句很有重量的话，和合本翻译作你自取灭亡，这是耶和华的判决。耶和华要求以色列民提出反驳，有谁可以帮助你们呢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，没有。以色列民必须要承认两件事实，第一件事实，国家的灭亡已经临到了。第二件事实，带来灭亡的到底是谁呢？不是别国，而是耶和华自己。和西阿书13章9节的下半节提到，因为我才是你的帮助，或者帮助者。这个帮助者是谁呢？很明显，以色列民以为帮助者就是王，他以为王能够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，所以以色列民提出疑问，也就是13章10节的争论和提问。到了13章11节，进一步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，这些王正是耶和华神用来惩罚以色列的工具，也是耶和华惩罚的对象。你们以为这些王能够拯救你，能够帮助你吗？你们错了。这是关于和西阿书13章9节到11节这个段落的简单的介绍。现在就让我们翻开和西阿书13章，我们先读和西阿书13章9节。以色列啊，你自取灭亡了，因为我才是你的帮助。13章9节上半节，以色列啊，你自取灭亡了，或者我要毁灭你，这句话的语气是很直接啊，听起来也是很残酷的。希伯来文的动词时态是完成式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表达灭亡或者毁灭已经成为定局，不能再改变了。即便整个国家正在崩溃，但是以色列民还没有醒过来，他们还没有理解另外一个事实，施行毁灭的不是别国，正是耶和华神。这个毁灭是耶和华所施行的，但是以色列民仍然不断地谈论，哎，我们可以如何寻求帮助呢？和合本在13章9节，因为我才是你的帮助，这句话后面注明，这一节其实是译本是，以色列啊，在你的毁灭中谁能帮助呢？这些以色列民到底以为还有谁他们能够去求助呢？这段经文把耶和华神可怕的旨意压缩成一句话，我要毁灭你，完全堵住了任何抗辩的可能或者希望。当以色列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 已经再没有任何出路了，因为神对以色列所设定的计划，他要如何处置以色列，答案就是彻底的毁灭。13章9节下半节的问题，其实跟13章9节上半节都是宣告同一件事情，帮助者的角色只属于耶和华神。在古代的圣战神学里头，耶和华对以色列显明他的身份，他的拣选，其中一个方式就是由耶和华神代替他们对抗一切的敌人。如果以色列认定耶和华就是那一位帮助者，他们根本不会依靠其他任何的王或者是领袖。但是现在毁灭以色列的是耶和华自己，那么以色列就再没有任何的帮助者可以依靠，即便他们向山举目也是无济于事。现在耶和华的角色完全倒过来，那一位曾经帮助以色列的神现在成为了毁灭他们的那一位，这是极大的震撼。牧养拯救以色列的神现在成为了撕裂吞噬他们的猛兽。既然以色列已经再没有其他的帮助者，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人能够从耶和华的手中救出他们。何西阿书13章10节，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？让他在你的各城中拯救你吧。你曾说，给我立君王和官长，那些治理你的又在哪里呢？我们要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时代背景。以色列王何西亚可能已经被亚述王撒曼以色武士掳去了，以色列民再一次陷入没有王的恐惧里，群臣祭司说不定又在考虑让哪一位王可以来统治他们，这是他们惯常做的事。本来以色列民应当仰赖耶和华的帮助，但是最终他们选择依靠军事领袖的能力来保护自己，而不是依靠耶和华。以色列面对亚述的危机，经历过不同的阶段，宫廷的政变、暗杀、立王废王，都是为了解决危机。结果王室政治变成一场残酷激烈的游戏，反映出以色列民迫切地相信，只要找到合适的王，就能够拯救他们。何西阿在这里用讽刺的语气问，那些治理你的王在哪里呢？这句话可以是一句双关语，那就是说，以色列民不依靠跟他们立约的神，反而寻求一个王来治理他们，甚至寻求别国的王来帮助他们。先知在这里提出的这个讥讽性的问题，可能是在嘲讽何西亚王根本就无能为力，也可能是暗示王已经落在撒曼以色武士的手里了。最初以色列立王源自以色列民自己的请求，立王并不是耶和华的心意。这段历史记载在撒母耳记上8章7节到9节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，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你儿子不行你的道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他就祷告耶和华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耶和华回应了以色列民的请求，赐给他们君王。以色列民有了王了，像列国一样，但是所有的这些君王不但无法成为他们的帮助，反而带来一场一场的灾难。现在耶和华神更把审判的工具亚述王赐给他们，这是对他们请求的回应，也是一个惩罚，是神愤怒的表现。 以色列民必须重新认识到耶和华的王权，唯有这样他们才有得救的希望。何西阿书13:11，我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你，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。其实在何西阿书8:4，何西阿早已经说明耶和华根本没有参与以色列立王的过程。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，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。还记得这节经文吗？何西阿书8:4。来到13这里，评价更负面了。耶和华对以色列的诸王没有任何责任，而以色列民从这些王身上所得到的不是保护，而只有耶和华的愤怒。这是先知何西阿对以色列的结局最后也是最严厉的宣告。来到这个结论，首都撒玛利亚被围困已经迫在眉睫，这段话很可能是出自何西阿王统治最后几年。当时以色列民对他的外交手段仍然抱有幻想，以为国家有机会逃脱灭亡的命运。接下来我们一同研读何西阿书13:12-16。这段经文是一个预言，首先以警告开始，提醒以色列民审判是无可逃避的，因为以法莲的罪孽在神面前已经是无法抹除的永存的记录。以色列所身处的境况就好像一个还没有出生的胎儿，不知道生命的时候已经到了，毫无生机可言，毫无盼望。这段经文中耶和华自问，应该介入吗？应该拯救子民脱离死亡吗？但是耶和华神给自己的回答是，让死亡来成就他的工作。以色列必然的终局在13:15之后以最严厉的语言来描述。首先是一个比喻，炽热的东风摧毁一切活物，然后是一种军事的语言，描述国家的劫掠和首都的覆亡。这是属于神的宣告，整个段落都是以第一人称说出的。何西阿书13:12-15的风格很统一，一开始强调罪恶的巨大程度，整个段落里头所有的代名词和动词主词都紧贴着这个主题。撒玛利亚在13:16里面出现，目的是让以法莲的审判更加具体，首都的命运就是整个民族命运的缩影。我们来读何西阿书13:12，以法莲的罪孽被卷起来，他的罪恶被收藏起来。这节经文没有列出具体的罪状，只用了罪孽、罪恶这个词来指出耶和华施行审判的原因，而这正是这个段落最关键的主题。虽然是这样，其实13之前已经多次的指出以色列民具体的罪恶是什么，拜巴利、拜偶像、依靠君王不依靠神，这些都是悖逆的罪。尽管毁灭、苦难已经临到以色列了，但是罪的代价还没有被完全清算，罪仍然被捆起来、存放起来。当时的人如果要保存一些比如说法律的文件，他们会把写了条文的蒲草纸或者羊皮绑起来放进档案库，这个做法可以把文件保存的久一些。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8:16，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教会，反映出当时的做法。何西阿书13:12这个比喻也呼应着8:13，现在他必记起他们的罪孽，惩罚他们的罪恶。还有9:9，耶和华必记起他们的罪孽，惩罚他们的罪恶。 以法莲的罪不会因为时间流逝或者国家的情况越来越恶化而消失，这份记录就像法庭保存的法律证据一样，被存放在神的法庭里。
良友圣经学院宗旨，
本院致力透过广播及多元媒体教导圣经真理，为中国教会培育更多有品格、忠心、有见识并胸怀普世的传道人和义工，建立健康教会，荣耀主耶稣基督。
弟兄姐妹，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，我是李月欣。让我们继续翻开何西阿书十三章，我们来读何西阿书十三章十三节。产妇的疼痛必临到她身上，她是无智慧之子，如同临盆时未出现的胎儿。这是一个产妇生产的比喻。以法莲的情势已经很危急了，先知用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来刻画，整个民族就像一个胎儿，母亲虽然经历巨大的阵痛，但是胎儿还没有出生。后来的先知常常用妇人的产痛来比喻国家在审判下挣扎的光景，例如耶利米书和以赛亚书都有这样的比喻。我们也可以参考列王记下十九章第三节，西西家如此说，今日是极难、惩罚、凌辱的日子，就如婴孩快要出生却没有力气生产。那里把母亲无法生产看成是一个极度危险的象征，但是何西阿书十三章十三节这里的情况更严重。思高译本是这样翻译这一节的，分娩的剧痛将临到他身上，可是胎儿是一个愚蠢的孩子，虽然时候到了，他仍不愿脱离母胎。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，先知好像把责任放在胎儿身上，不是母亲的问题，不是母亲不能生产，而是因为孩子愚蠢无知。智慧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在于知道恰当的时机。传道书八章五节，智慧人的心知道适当的时机和必经的过程。母亲的阵痛就是孩子应该出生的时刻，应当抓住这个时刻。以法莲的时刻已经来到了，但是以法莲却不认识那个时刻，没有做出恰当的回应。耶和华的惩罚本来的目的是要引领子民回转悔改归向耶和华，本来耶和华的管教可以成为一个新生命诞生的契机。何西阿深信耶和华的管教本来是一个更新的熔炉，虽然要付上痛苦的代价，但是却是为新的生命所做的准备。现在就是一个有转机的时刻了，但是很可惜，以法莲没有辨识出来，他根本就不知道，就如同那个不会出生的孩子，那唯一的结局只能够是死亡。何西阿书十三章十四节，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，救赎他们脱离死亡。死亡啊，你的灾害在哪里？阴间啊，你的毁灭在哪里？怜悯必从我眼前消逝。那个不会出生的孩子落在一个困境里，引发了耶和华神的回应。到底耶和华会不会决定要介入拯救无助的以色列呢？还是耶和华就任凭死亡临到以色列民的身上？圣经学者对于如何诠释十三章十四节有不同的观点。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，救赎他们脱离死亡，是平行的句子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。第一种理解是，神向死亡发出呼唤，召唤死亡前来行动。另一种理解是， 神向死亡发出挑战，那位拯救以色列的神做出一个逆转的宣告：死亡啊，你的灾害在哪里？阴间啊，你的毁灭在哪里？怜悯必从我眼前消逝。这句话的含义怎样解释，就取决于希伯来文怜悯这个字的意思。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同情怜悯的意思，但是也可以翻译成复仇的意思。正是因为这个希伯来文的词意义不明，所以出现了不同的诠释。按照这个词可能有的两种意义，带出了两种解读的方式。第一种，把这一节理解为神拯救的宣告，耶和华要拯救以法莲，把他们从灭亡中拉回来。其实是一本也是按这个理解翻译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也应用了这节经文：死亡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亡啊，你的毒刺在哪里？按照这个解读，一个救恩的权势，13章14节上半节，不管是一个疑问句或者是一个陈述句，都不会影响它的意思。耶和华自问要不要救赎以法莲，或者耶和华宣布自己已经决定施行救赎了。13章14节下半节的疑问句：死亡啊，你的灾害在哪里？阴间啊，你的毁灭在哪里？就是在斥责死亡的威胁。而怜悯必从我眼前消逝，就是神宣布他已经决定放弃复仇的行动。不过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解读的方式，那13章15节就不是12节到14节的延续了，因为13章15节讲的是惩罚的信息。那至于第二种的解读，就是把怜悯翻译作复仇，这个就是一个审判的诠释了，把13章14节理解为审判的宣告。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种解读可能更合理，因为审判的宣告更符合13章12节的语气，也更贴近第12章更大的一个神学脉络。12章为13章14节提供了历史背景。最终到底哪一种解读方式才是正确的呢？在乎我们把13章14节下半节翻译作怜悯或者是复仇，两个解读方式都有它的理由。因为何西阿书里审判和拯救的信息是并存的，月心个人比较倾向审判的诠释，审判已经在门前了，神的怜悯要消逝了。但是正如小先知书带出的一贯的信息，审判惩罚并不是终局。和西阿书13章14节有两个救赎，在原文里是不一样的字。第一个救赎意思是借着付代价，使某一个人从法律或者宗教的义务当中得到释放。第二个救赎是指至亲为另外一个人挺身而出，包括复仇、为兄弟立后、赎回产业等等。但是在这里，两个救赎都是指向神在百姓存亡受威胁的时候，他所施行的拯救行动。耶和华是以色列唯一的救赎者，以色列要得着拯救，只能够归向耶和华神。经文也提到阴间和死亡，这是威胁的力量。那不能出生的孩子已经在死亡的掌控下，在旧约里死亡是失去生命的状态，阴间就是死人所在之处。耶和华能够救百姓脱离死亡，但也能够命令死亡和阴间对以色列施行可怕的行动。灾害也是死亡的武器。耶和华神一直怜悯以色列民，但是现在他决定不再怜悯了。神的审判行动本来应该带来悔改的新生命，以色列民本来有悔改的机会，但是现在 来到这里，他们的局势已经无可挽回了。现在他们不再获得耶和华的怜悯，他们将被交付给死亡。何西阿书13:15，他在弟兄中虽然旺盛，却有东风刮来，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，他的泉源必干涸，他的源头必枯竭，这风必夺走他所积蓄的一切宝物。以法莲的名字本来是昌盛的意思，地土比南国的犹大更肥沃。以法莲曾经像沼泽的植物一样繁茂的生长，有充足的水源，但是现在却因为罪孽满盈，耶和华会用他审判的东风吹干他们。13:15下半节，耶和华将要带来的东风就是亚述的大军，这支亚述军队正是回应耶和华向死亡和阴间发出的命令，要毁灭以色列。何西阿书13:16，撒玛利亚要担当罪孽，因为背叛自己的上帝，他们必倒在刀下，婴孩必被摔碎，孕妇必被剖开。延续上文对撒玛利亚的惩罚宣告，耶和华决定不再救赎以法莲，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经文特别点出撒玛利亚，因为何西亚王就是在这个首都筹划如何反抗亚述，撒玛利亚成为一个象征，代表以色列民仍然抱持着能够摆脱亚述统治的幻想。在先知的眼中，这些指望只是在逃避耶和华的审判，遮蔽了现实的真相。没有人应该期望撒玛利亚能够幸免，因为这个城本身必须承担自己的罪，这些罪包括拜金牛犊、宫廷的流血政变、摇摆不定的外交政治，全部都是源自于撒玛利亚的领袖。亚述成为了耶和华施行惩罚的工具，在战争里剖开孕妇是众所周知的暴行，战争就是这样残暴，无辜的妇孺都要受害，这是因为撒玛利亚的罪，犯罪的必担当自己的罪，付出重大的代价。可惜的是，当时的以色列民并没有学会这个功课。好，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，下一课我们再会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献祭，唱诗歌颂。